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裔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裔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24号，公元2006年12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瓦拉纳斯春发；西藏喀曲牌法王在银都瓦拉纳斯春发；自由西藏运动城，奥运期间中国不会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西藏；中共加强严密监控藏人越境逃往印度，接受藏传佛教燃灯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在瓦拉纳斯春发，下面请听达丁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9号开始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向信众讲授佛法，目前该地区筹备单位正在积极地做准备。本台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说，1991年在瓦拉纳斯传授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的场地，目前已经搭起了一座壮观巨大的帐篷，让初到此地的信众误认为要传授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了。主办法会的单位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与喇嘛索波仁波切佛教中心估计，此次传法会将近会有3万多名信众参加，并且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然而当前状况来评估，信众将会急剧减少。根据主办单位的介绍，其主要原因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瓦拉纳斯的传法会后，将会继续前往印度南部向难民社区比勒果比和轰苏等地区传法，因此位于南部的信众将会在那里等待达赖喇嘛的到访，而取消到瓦拉纳斯的计划。截至目前，抵达当地的信众极为少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7号抵达瓦拉纳斯，本月19号到21号为期3天，向民众讲授佛法，之后继续前往印度南部各西藏难民社区传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西藏喀曲牌法王在印度瓦拉纳斯传法，下面请听达丁的详细报道。
受到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全体师生的祈愿，西藏喀曲派传承法王17世伽玛巴仁波切本周二开始在当地佛教寺院向来自各界的佛教信众传授佛法。本台记者巴钦朵吉从瓦拉纳斯发来消息说，一年一度藏传喀曲教派祈愿法会本月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隆重举行。喀曲教派法王17世伽玛巴仁波切上月20号抵达当地出席法会，并且受到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全体师生的祈愿，于本周二开始在当地的昌古扎西曲林寺院大殿向来自各界的信众讲授了第3世伽玛巴的经典著作。在本周三的传法会上，伽玛仁波切开示信众：
这边过了县云之山呢，他开始说就这边过了呀，
不管是出家众还是俗家弟子，在任何场面始终要保持藏人优良的道德素质，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抛弃憎恨与忘记自我的态度，发挥出藏人所具备的道德品行是非常重要的。伽玛巴还开始说，不要离开以慈悲为怀的心态，从事利益与大众的事情来面对这个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西藏喀曲派法王17世伽玛巴仁波切于11月份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菩提迦叶等地区朝拜，之后于11月20号抵达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参加祈愿法会，将于本月18号前往菩提迦叶向喀曲派教徒和外国弟子传授佛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自由西藏运动城，奥运期间中国不会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西藏，下面请听点击面多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昨天星期三发布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宣称外国记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可自由前往中国地方各省份进行采访，包括西藏和新疆，但是鉴于潜力，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按照其先前承诺允许外国记者不经中国国内接待单位的陪同下擅自在西藏和新疆自由展开采访工作。按照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本月一号举行的专场记者会上宣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将于明年一月正式施行，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采访不需向有关外办单位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即可。该规定将从2007年1月1号开始施行，2008年10月17号自行废止。中国外交部放宽规定，允许采访奥运的外国记者在限定期间内自由地在中国各地旅行和采访，包括前往西藏和新疆。伦敦自由西藏运动表示，西藏和新疆是属于非常敏感的地区，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让外国记者在这两个宗教气氛浓厚、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区进行自由行动和采访，这是不争的事实。自由西藏运动的马特·维迪克斯强调，在2008年期间，中国政府会严加限制有关西藏的报道，因为中国政府清楚地知道，被中国长期统治的西藏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凡是涉及有关西藏的敏感讯息，中国当局极力会隐藏和掩饰。正当北京奥组委主席刘奇宣布保障外国记者将会在2007年里不受任何限制后，两名为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被中共以报道敏感新闻的指控进行了逮捕和判刑，他们分别是以欺诈罪被判刑三年有期徒刑的纽约时报驻北京研究员赵岩，和以间谍罪被判五年徒刑的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首席记者陈翔。自由西藏运动的马特·维迪克斯表示，中国政府的承诺是无法得到任何保障的，因此国际奥委会应该从现在开始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北京方面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按照其许下的承诺保障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进行自由采访。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今年9月30号，中共边防军警在藏尼边界朗巴拉山谷开枪射杀两名藏人，以及拘捕30多名逃亡藏人后，于近期在藏尼边界下公布山口再次拘捕了来自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三名逃亡藏人，其中包括两名妇女。据近期从西藏丁日县境内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近七个月以来，西藏丁日县政府官员和各项政府干部召集当地民众召开会议，向民众宣传组织违法分子越境的有关政策及文件内容，并声称当局将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违法分子逃越边境的现象，同时将会严正处置被拘捕的逃亡藏人。消息人士强调，中共当局还公开声称，如果发现有违法分子逃越边境，警方就会开枪射击，但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当局还命令西藏农牧民不许把孩子送往到印度求学，如果有违背者，将会以故意杀人同等的罪名进行处置。消息人士最后表示，中共边防警察在白天用望远镜等器具看守边界，到了晚上在各重要路段安置警圈防守，向举报藏人给予500到1000元人民币的奖金。另外，中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在西藏各边境地区加强实施各种防治措施，并强行要求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和各边境区域的藏人同当地公安和武警部队进行合作，联合打击非法出入边界地区的藏人。部分居住在边界地区的藏人因从事监控逃亡藏人的行踪并且密报者，还会获得当局的工资待遇，因此许多流亡藏人经常在藏尼边境地区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今天和明天是藏传佛教传统的燃灯节，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藏历10月24号，也就是尊克巴大师弟子圆寂的日子。那么同样呢，明天就是尊克巴大师圆寂的日子。西藏人民在各寺院和屋顶窗口燃起酥油灯，为尊克巴大师以及他的弟子念诵祈愿经。所以呢，今天也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的燃灯节，我们藏语呢称为感恩行聚，明天呢就是感恩安聚。那西藏大部分的节日和宗教是分不开的，那么燃灯节呢，我们藏语称为感恩安聚，是为了纪念西藏著名的宗教大师尊克巴圆寂的日子。那么公元1357年，尊克巴大师出生在西藏东部地区，享年62岁，于1419年藏历10月25号圆寂。他的弟子呢，为了纪念他，每年都会燃上酥油灯。尊克巴大师是西藏格鲁派的创始人，在藏传教派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也是藏传四大教派中信众最多的一个宗派。所以呢，燃灯节已经成为西藏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每家每户和寺院都会在今天和明天晚上会燃起酥油灯，念诵祈祷尊克巴大师的经文。晚上呢还要做一种秃巴，就是西藏传统的一种面饭。那么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的时候，为了纪念尊克巴大师，每年的今天和明天呢，西藏政府的官员和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的热衷于朝佛，点上酥油灯。西藏人民呢也在这一天开始脱掉单薄的村装，换上厚厚的冬装，来迎接寒冷的冬天。那么当天在雄伟的布达拉宫顶上燃起无数的酥油灯，奏起动听的法号声，拉萨的三大司为首的所有格鲁派寺庙和信众屋顶上都会点上无数的酥油灯，起诵经来表达对尊克巴大师以及他弟子的深切怀念。那么同样呢，在西藏安多的塔尔寺和拉萨的甘丹寺，每年的今天和明天，尤其是明天晚上，都会与众不同的举行仪式。因为这两座寺院是尊克巴大师曾经居住时间最长以及最重要的寺院，创建色拉寺的抢金缺金也是与公元1419年藏历10月24号，也就是今天过世，与他的恩师过世的日子相差一天。这一天呢被西藏人称之为醒去。同样的呢，今天以色拉斯为首的格鲁派寺院还有信众都会燃上酥油灯来纪念。那么色拉斯的铁棒喇嘛也就是纠察师也在当天替换。而上述这些传统的宗教纪念仪式，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的政策下已经逐渐的失去了色彩。然而呢，位于印度的西藏僧俗民众今天在各寺院和家中点上了无数的酥油灯和蜡烛，特别是位于印度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小三镇，各寺院和居民的屋顶以及窗户上被无数的酥油灯和蜡烛还有五颜六色的彩灯点缀得别具一格。许多男女老少纷纷点起酥油灯祈祷转动经轮，纪念格鲁巴创始人尊克巴大师以及他弟子圆寂的日子。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机密都播送的普巴此人众议的西藏与蒙古关系主谈。
元朝和西藏的关系实质是完全不同于原属各国的关系，原属各国均有元汉王或者皇子、大臣、将军等留驻该地管理该国的行政事务，西藏的政权事务全部由西藏萨迦自己管理和决定，在萨迦根本没有元朝官员留驻。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基密多播送的普巴慈仁众议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再见了。